欢迎收听文字小讲第七章。100天空争斗于地面，流出的血是玄黄的颜色。左传记载，公元前523年，郑国遭受大水时，有龙相互争斗于城门外的尾渊。在鲁昭公29年也记载有龙见鱼叫的问答。可以看出，龙原本是种两栖类爬虫动物的总称。说文解字解释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聚，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爬虫种类繁多，习性各有不同。也许人们把不同形状及中暑的爬虫化石都当作龙看待，导致龙能变化形状的传说。唐代感应经有如下的描写：按山覆刚秀，能兴云雨者，皆有龙骨，或深或浅，多在土中，持脚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围，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常因采取见之。龙能治雨之说，可能和栖息于长江两岸的扬子鳄的生活习性有关。扬子鳄除了没有脚外，身躯面容都酷似龙。扬子鳄有秋天隐匿，春天复醒的冬眠习惯，每每在雷雨之前出现。古人常见扬子鳄与雷雨同时出现，雨下自空中，因此想象它能飞翔，或以为扬子鳄能预感下雨之前会鸣叫，所以被误会有治雨的神力，认为龙有降雨的神力。起码可以追溯到商代，甲骨卜辞有其作龙于繁田有雨，问是否建造土龙以祈求降雨。西汉的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详载建造土龙以祈雨时，如何依五行学说的原则，在不同的季节建造不同数量不同大小的土龙，面对不同的方向，并以不同的颜色，以不同的人数去舞蹈。这种传统延续到近代，农民还要向海龙王求雨。水的供应与农作物收成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是农业的社会，所以龙受到特别的尊敬。龙后来还成为皇家的象征，很可能与汉高祖刘邦的出生传说有关。汉代的史记高祖本纪有两则有关刘邦与龙的记载。刘骜长息大泽之坡，梦与神域，世事雷电晦明，太公往事，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为泗水亭长，亭中立无所不暇。101五，好酒极色，常从王骜五副是酒醉卧，五副王骜见其上常有龙，怪之。汉高祖出身普通人家，有必要编造故事说明平凡人接受天命而登上地位的合理性。难断定的是，到底是因为龙为高贵者的象征，才据之以编造故事呢？或偶然选择了龙以编造故事，才使得龙成为皇族的象征呢？可肯定的是，选择龙以附会汉天子绝不是基于当时风行的五行理论。因为当时有以为汉朝与秦同为水德，或继秦之后而感应土的，甚至是感应火的，从没有以为汉代是得与东方的龙配合的木的。图二，这件商代铜工以龙造型，气盖平面装饰长龙，其身子与盖子前端的龙头相接，头上有两只如鹿的平行角，气身则装饰侧身的魁龙与下伏的鳄鱼纹。会不会当时已经知道龙与鳄鱼有关？图一102图二，龙形青铜弓，以长43厘米，宽 13.4 厘米，商约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103三，砖，手操作纺砖，纺织为专门之职，工作时要专心，否则会织错花纹。砖纺织技术，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S 砖104，从事纺织之前要先对植物的纤维有所认识。人类确实晓得用细线缝制衣物，大概可推溯到3万年前。中国发现的古针，大致以距今4万至2万年之间的辽宁海城一指为最早。两指以上的门齿制作，一长 7.74 厘米，孔径 0.16 厘米，一长 6.9 厘米，孔径 0.07 厘米。另一指以兽骨制作，长 6.58 厘米，孔径 0.21 厘米。以当时的工具， 推测应利用植物的纤维以搓线。一万年前常见于华南的绳纹陶器，表面的纹饰就是用绳子耐印的，已能把几根线纠合成骨以捆缚东西，更接近纺织必要的技术了。纺织的布，六千多年前仰韶文化的陶器底部见到麻布的痕迹，实物则见于约五千年前的浙江吴兴前山样遗址。具有织布之经济价值的植物纤维有好几种，分属不同的种类，但因麻布最为重要，一般统称有强韧纤维而可以织布的为麻。麻的株茎被割下后干燥几个星期，剖开表皮而久浸于水中以去除杂质，然后捶打以分析纤维。浸泡的水越热，浸泡的时间就越短，一般就用水煮以加速分析纤维所需的时间。分析麻纤维的工序反映于甲骨文的散字，做一手拿着棍棒在扑打两束麻，而其表皮以自杆茎分离之状。纺织是很专门的职业，麻的栽种培养还较简单，若是蚕丝则工艺非常复杂，从养蚕到织成丝绢，每一步骤都需要专门的技术。桑树的栽培、采摘的次数、蚕虫的品种、喂饲的次数、分量和时间、养育的温度，都与成品的品质有密切的关系。蚕吐丝成茧后的剪剪、杀剪、抽丝、骚丝、制丝，每一过程都需要专门的训练。所以与文字、甲骨文的砖字做一手持拿着已经绕上丝线的纺砖之状。五千到四千五百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切割过的蚕茧，稍后的吴兴前山样遗址确实发现了每平方厘米经纬各47根线的家蚕丝织品。纺砖的作用是把丝线缠成锭，以待上机纺织。早期的捻线方式105是用手在平面上搓揉，这样进度太慢，后来改良使用纺轮，方法是用杆签穿过纺轮中心的孔，杆子的一端大致成锥状，且钻了个可绑上丝线的小孔。操作时，使纺轮下垂而转动杆签，纺轮的重量把丝线拉直，并借转动的力量将线缠绕在杆签之上而成锭，就可以安装在织机上以待纺织了。纺织知识不但要专门的技术，也要专心工作，否则面对成千上万的线会手忙脚乱，织错了花纹。所以砖字间有专门及专心两层含义，纺线时要捻转纺砖才能快速缠绕成锭。也许转字也是砖字的引申意义，这种工作不需体力，女子也比较细心，所以自古以来纺织就是女子的工作。陶纺轮都建于妇女的坟墓中，图一的纺轮图会彩色，转动时产生流动的色彩，增加一点工作的乐趣。丝织手工业在商代应亦有相当大的规模，青铜器上还有不少因铜酸而保存下来的丝绢痕迹，想象当时必有相当多数量的生产，才会以之包覆铜器并随葬于墓中。从痕迹之当时的纺织已达到多层灵织的阶段，也有斜纹提花的丝织物。甲骨文与纺织业有关的字比其他行业的字多，及其具体的表现。到了西周时代，丝绸已是重要的商品，诗经忙有忙之痴痴，抱不毛丝，匪来冒丝，来及我谋。战国时代的管子有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及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至是80。仅听其言而藏之官，使诗旅之事无所语，说明丝织品在古代是价昂的重要商品，对国家的经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桑田要比良田贵上一倍。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公元前519年，两个家庭争夺边界桑树的所有权而导致吴楚两国打了一仗。106图一，彩绘陶纺轮直径 3.3 至 4.4 厘米，湖北屈家岭文化遗址，公元前3年至公元前26年。107三一地，或像花朵形，或是捆绑的崇拜物形。地，天地形象。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 SKD108 自然界存在着很多令人不能解释的现象，威力又常难抗拒，见到日月更替、四时的转移有一定的规律，就容易想象冥冥之中有造化主宰在控制着。当人们看到草木鸟兽的荣枯有期，也会想象有神灵的存在，到了有阶级的社会时，就普遍产生了神灵的概念。 认为他们的威力超过人，对之都有所敬畏而加以崇拜。古代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从甲骨文的占卜可以看出，商人认为自然界的风雨云雷、山川石木、动物以及死去的人都有神灵。神灵的威力虽有差别，但都可能给人们带来灾难。神灵会被激怒，也会接受恳切的求情，否则与之妥协就成无意义的事了。知晓哪位神灵会降下灾难，或能给予福佑，要供奉什么样的物品才会获得神的欢喜，祭神的最佳效果才会达到，造成巫师等人员的出现。神灵既是人们想象的东西，自然也离不开人的欲求和需要。既然想象神灵也有人一般的需求，自然要想办法加以取悦，以期降下福佑，起码也不要降下苦难来。神灵本是见不到、摸不到的，但古代的人较之朴，需要有具体的东西以寄托情思，诉求需要。取悦鬼神既成为人们谋求生存的重要目标，就不惜花费也要达成此目的。因此不但有祭祀的行为，也留下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建筑遗迹。商代最具威力的神灵是帝，也称为上帝。帝有极大的威力，属下有不同能力的神灵，能降下风雷雨雪、阴晴雾现，能给予人灾祸病苦，但也能赐给福佑康宁。甲骨文的帝字，或以为是帝的雏形，像花朵与经帝相连的形状，以为花是树木结果繁殖的根源，而繁殖是动植物延续生命的根本，是古人膜拜的重要对象，因此可能经由信仰的图腾演变为至高的上帝。但从字形演变的常率看，雏形应是慢慢演变成等形状，中间的部分应是从圆圈变矩形，再变为弓、一其圆圈，有时写成两弧线交叉，可能为捆绑之形象。甲骨文有一字作地形之。109，物为箭所射之状。花朵不必大费周章用箭射的方式去破坏。地字的下半部永远做笔直竖立的架子形象，不像花瓣经常做曲柔的样子。而且大型的人偶或立像就有可能因某种缘故而被敌人箭射。故地字比较像一个扎紧的稻草人一类的人偶形，为代表神的偶像。图一这件200多厘米高的青铜立像，以及396厘米高的青铜神树，都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商代祭祀坑，被认为就是当时崇拜的神像。定居的社会可以建造高崇的神像与庙坛，但在游牧的阶段，居无定所，当然无法建造永久性的崇拜物，因此就有可能用捆扎的方式建造临时性的神像。广汉遗址还出土不少如图二的青铜头像，都有同样的特征，脑后有发辫，眼睛特为宽敞，击打耳朵，眼球突出，有的甚至突出如圆柱，眉毛与上眼眶平行等长，非常宽厚，与人印象深刻。鼻梁直，鼻翼宽大，嘴巴紧闭，延伸至两腮旁，有些还表现戴金色的面具，面具用金箔以生漆与石灰作为粘合剂紧紧贴着，露出眼睛与眉毛的形象。这些头像都附有宽大的尖角插座，显然是插在某种结构之上用的。我们可以想象，其完成的作品就是插在草扎的神像之上作为头的部分。中国古代还没有为英雄人物立像的习俗，时代更早，约5000年前的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发现了依山石修建的神庙、祭坛等建筑物，其出土残缺的女神像，头部就达 22.5 厘米之高。可见古代中国有树立大型神像加以崇拜的习俗，因此以神像的形式来表达至高上帝的意义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才不惜花费加以修造。110，图二，金箔面罩青铜头像高 42.5 厘米。晚商，约公元前13年至公元前1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图一，青铜立像通高262厘米，人像172厘米。晚商，约公元前13年至公元前1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111、32、黄，像装饰孔雀羽毛的舞蹈用美丽帽子形，形容词，黄，辉煌羽毛。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S, 黄。112， 在商代，人间最具权威者为王，神仙世界则为帝。后来死后的王也被尊称为帝。周朝沿用王的称号，已称在世或去世的王。东周时王室衰微，有些诸侯的实力远较王室为强，大概认为应该拥有比周王更具威风的名号。秦与齐曾一度采用帝号，也许因此人们兴起以帝来命名传说中皇帝以来的帝王。后来好古的人士更以具有伟大、辉煌等形容意义的皇字称呼传说比皇帝更早的三皇。到了秦始皇帝统一中国，他认为自己的威权和统辖的领域超过所有古来的政治人物，来采用皇帝合一的名号。此后的当政者，不管其能力及疆域的大小，都无愧地承继这个最伟大的名号。王就成次一级政治人物的称号了。商代的皇字座等型创意是什么呢？说法很多，或以为取向灯座之上的火光辉煌状，或以为像王带着冠冕之行，或以为像冠冕之行晚上一块古板上所刻的图案。图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皇字的创意。古上的图案表现出一位戴高帽的神奇或贵族，其帽上装饰着弯曲的角状东西，正中则插了一只高翘的羽毛，羽毛上端有孔雀眼花纹及三簇分奇的羽梢，它正是皇字所表现的形象。皇字下半的三角部分就是头戴的帽子的本体，一横可能是弯曲的角状装饰，有三分奇的圆圈就是孔雀羽毛尾部的特写。皇字着重羽毛装饰，故古籍中皇字被用为五彩染羽装饰的帽子或五具。皇本意为有羽毛装饰的美丽东西，故在铜器铭文中被引申为伟大、壮美、崇高、尊严、闲暇、辉煌等形容词。图二这件四千多年前的大口陶缸，由于底部尖远，无法自立，故下部应该是埋在土中，使不会被轻易移动。恰如甲骨文殿字所表现的，埋置一个尖底器下部于地中之状。这类陶缸都很高大，大致盛装大量的水，安置在公众的场所，譬如工作或狩猎地，作为水的供应站。陶缸上往往在靠近口沿的外壁刻画一个符号，大致表示所属的氏族，以免他人占用。这件所刻的也是有高长羽毛装饰。113雾的帽子，年代稍早的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神奇或贵族戴羽冠的纹饰。中国传说创立冠冕制度的是皇帝，传说皇帝的时代是约4700年前，时代相近，看来传说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冠冕可能在医治中最不具实际效用，却是很多民族的权威象征。人们往往因过度夸张其象征作用而有损其实用性。帽子的效用，我们可以想象，第一是增加美感，因此甲骨文的美字就做一人的头上装饰高耸弯曲的羽毛或类似的头饰状，来表示美丽、美好等意义。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人们就晓得借用他种东西来装扮自己。时代越晚，花样也越多。到了贫富有差距、阶级有区别的时代，人们就以罕见、难得的事物以表现其高人一等的身份。因此帽子也很自然会演变为地位的表征之一。譬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其酋长的羽毛头饰就远远胜过其他的成员。中国云南发现一处少数民族的牙化图三，其人的头饰与美字的形状一模一样，身子越大，其头上的羽毛装饰也越丰盛。绝大多数身子小的人就没有任何头饰。头饰在古代或氏族的部落是种很重要的社会地位表征。图一 ,114 图二克服大口尖底灰陶缸高60厘米。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29年至公元前23年。图三云南沧源少数民族的牙化。115 33王像高帽形，王戴高帽，其指挥才艺为部众所见。王领导作战。商甲骨文、两周经文、秦小传、现代楷书。文字小讲，作者许进雄，演播录制公司沈阳爱是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